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殿起交流，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么这是雅各的第三根柱子，第三根。然后第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林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雅悯，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铜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那这里的墓碑是第四根柱子，第四根柱子。我们说过，雅各一生呢，一共有四根，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这个就代表了雅各一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尤其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有七天。那么七天实在说来是七个序。特别说到创世纪的七个人物，那么从这个七个人物我们可以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已经说过，雅各呢应该是对应于第六天，对应第六天。那么雅各一生的特点呢，我们讲过了，他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我们讲过，柱子代表见证。那么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说到智慧建造房屋要找取七根的柱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建造房屋跟柱子有关系。那么当然我们的主是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柱子变得非常的重要，柱子特别是指说基督信徒说的。那么雅各我们说过他的性格是不行，他实在是宠物，所以以赛亚书我们好好读一下，我觉得希望听众们印象深刻一点。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四节，你这宠雅各，这是神对于雅各的判语。雅各是那个毛毛虫，丑陋的毛毛虫，他爬行的范围就这块地，神的的确确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是地上的祝福，所有地上的祝福都是他们的。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全地的财富，如果你把它分三分之一，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那么神的确把这个祝福给他们，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这宠雅各，就代表雅各，雅各一生下来就说抓，雅各有机会他一定要抓。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雅各的本性就这样。所以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神的意思是叫他想起，那你不要忘记你根本就是雅各。那么雅各毛毛虫怎么会变成蝴蝶？只有蝴蝶才是见证，是不是？毛毛虫不会是见证，毛毛虫是反见证。但是真正的见证是蝴蝶，神能够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么好了，雅各什么都不是，雅各是最后一件事情才是柱子，雅各不可能是柱子。但你看神居然能够立，他在他身上立了四根柱子。那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雅各骗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77岁。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算了，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讲清楚，我们已经告诉你怎么算的是非常清楚的。你只要记得这个雅各这个130岁到了埃及，那个时候约瑟呢是30岁做宰相，再加上7年的丰年，再加上2年丰年，所以39岁。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瑟六岁的时候，雅各是97岁，啊，那么约瑟六岁是刚好是雅各离开这个从巴旦亚兰回来，那么好了，他在巴旦亚兰20年，所以97岁减去20岁是77岁，所以我们讲过77岁证明说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改。这个人不可雕，朽木不可雕，根本完全定了，定了型。你今天一个心理学家没有可能浪费你的时间去教育一个77岁的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完全定型的，他学习能力也不行啊，各方面都不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是完全拣洗。一个世人认为不可雕刻，因为你既然讲性格，性格当然跟雕塑有关，跟养成有关系。性格需要养成，性格养成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抓住时间。如果一个小孩只有7岁，你可以改他，你可以变他，你可以塑造他，77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神可以第一根柱子，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雅各就离开家就20年。他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圣经说他是太阳下山，然后呢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跨过雅伯河渡口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所以好像这段20年漫长的二十年仿佛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健步如飞，他一个人拿着拐杖，怎么杖虽然过了约旦河，他回来的时候不一样。太阳升起来一看，那个人已经是个瘸子，他不是一个在神在大河的窝上已经摸了他了吧，因为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神从来没有放过雅各。你看见虽然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但是呢你看见神在他身上手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就在这管教的20年里面，管教的日子里面有两根柱子，这上一礼拜我们看的。那么然后接下去就是33年，他离开，从回到巴旦亚兰，然后呢在还没有到什么地方以前，还没有到这个就是他父亲那里，到他父亲的时候，就是他父亲那个时候根本已经不在别十八了，已经在西伯伦。所以他到了西伯伦还经过11年，后来才到西伯伦。所以33年呢是11年再加上22年在哪里，在这个西伯伦，所以总共是33年。那这段日子我们称它是剥夺的日子，等一等我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这另外两根柱子就在这33年中间。那么最后呢，就看见神剥的手在雅各的身上。那管教跟剥夺有一点不同，管教是你错了，神责打你，所以要从你身上打出愚昧来。所以有的人受苦呢，不要忘记了，是因为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当初犯了某一种的罪，虽然神赦免他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正义的手还在他身上，所以一直等到神的手伸起来了，那个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和神的管教有关系。但是剥夺不是，剥夺就是说，剥夺是特别重在雕刻，重在积极性的，正义积极面的圣人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因为有雕刻当然有苦难，不能说没有疼痛，有的。但是呢那个神剥夺我们的目的就是教我们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更加增。所以雅各呢头77年是爬行的日子，然后的20年是管教的日子，然后接下来的呢是剥夺的日子，最后呢是翱翔的日子，或者说发亮的日子，那是最后17年。最后17年呢他是在哪里，是在以色列，就在最后是在埃及，然后呢他就经过了他147年。 这147年主要分了两大段，前面77年你就宠了雅各，后面70年最后呢，终于雅各变成以色列，最后毛毛虫终于变成了这个蝴蝶。所以你看圣灵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好，那么我们看过前面的两个看过前面的两根柱子，那第一根当然是他刚刚离家的时候，刚刚离开，他晚上做一个梦，那么那个梦呢，他忽然明白过来，因为他从来，我们知道说，当雅各做这个梦时，他根本没有准备，啊，没有准备，他心中所想的是，现在以后日子怎么过，是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能够平安的回到父亲家里，这是他心中的打算，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来呢还有一个坐标是指向空间，是指向天的，他从来不知道，他不晓得说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天上的。那么神就在天梯的上面，然后呢神的使者从上面上去下来。那他醒了以后，他忽然就领悟过来，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对他来讲，地就是一切，他能够抓所有祝福，这就是一切。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一看见有天梯，就知道从这里有门可以通到天上去。那么他所躺的地方，他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神的殿。他本来要抓着世界上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目标，但是没有想到神借着这个梦给他看见，神在地上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无论雅各躺在哪里，哪里都应该是天的门，无论我们在哪里，哪里都应该让人碰见天堂。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居躺，这里应该就是天的门。所以这是雅各做梦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从梦里面当然得到暗示。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他就把所整个石头就立作柱子在脚上有，那么这是第一根的柱子，你看见。那么整个石头当然和他的和他的艰难，因为那块石头代表他现在是个漂流的人，他现在需要用艰难来做他的枕头，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可以当成的可以睡得着的。但是现在这是代表什么，就代表雅各这20年的日子就像这样的日子一样。但是不要紧，这个神要借助这些艰难要把它变成了柱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性格的成功呢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需要圣灵借助20年的功夫，那么就把这个诡诈的雅各那么让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在20年神给他看见三个人，那个三个人就是他自己亲子，一个是拉班，他弯道果然碰到葫芦头，他的舅舅。那么还有一个是利亚，还有一个是拉结，他从这三个人身上他就看见他自己。所以许多时候神一面管教，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不相信我们有那么糟，我们不相信我们这个样子，一直等到有一天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看见他根本就是我们，我们根本就是他们。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环境，别人不会说我们的，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些环境慢慢你要服下来，你要承认说神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我们真的果然就是雅各。现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肉体，因为你还没碰到拉班，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还没碰到拉结，还没有碰到这什么碰到这个利亚。那么就是拉结拉班总是想到，大家想到拉班可能会想到，很多人想到他的婆婆，或者有人想到他的媳妇，是不是总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你的儿女有那些丈夫妻子就像拉结一样，也是一样的，神就借着这些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 所以这是二十年必修的课程。那么然后呢，神就告诉雅各说你要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雅各见拉班的气色不如从前。那么我们还没有看到雅各要做什么，神已经做，就是神就借着机会知道时候到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要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主你父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么亲族呢就是指着他爸爸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应该是指着这个什么希伯来说，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回希伯来去，我必与你同在。就在这个同时，他告诉亚伯拉，告诉亚伯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再说圣经，怎么圣经里面很少这样？你去读你的圣经，要么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连拉班都说我们的是我的神，是拿赫的神。但这里的不是，这里说我是伯特利的神。那么神讲到伯特利的神的时候，却可见就是你看，现在二十年到了，按理来讲是雅各逃难的日子，又要逃他哥哥追杀的日子，希望二十年他哥哥们什么都忘记，这是雅各，这是他妈妈的想法，是他爸爸的想法。但神的想法不是一样，神的想法把一个77岁的一个人，是朽木不可雕，是没有办法的人，先经过二十年，你看，哎，第一根柱子好了，现在有第二根。所以当你讲在第二个以前，神要提醒我们他是伯特利的神，你看见吗？神他是伯特利神，然后呢神记得雅各忘记了，神记得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所以这个柱子雅各神记得，你在这做这些神记得，向我许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毕业了，你已经告一段落了，管教的日子已经够了，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离开了。那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雅各曾经向他的老板舅舅抱怨，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你十次改了我的房子家，那些日子不是美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谁呢？只有拉班能治得了雅各，只有拉结治得了他，就是有利亚治得了他，他谁都不能怪。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你知道坏到了什么地步吗？没有人能治我们的，但是神专门给我们最好的丈夫治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妻子治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儿女治我们。你看好了，我们个性强，结果你女儿个性比你更强，你这个有些地方你怎样，你的儿子比你更怎样。所以就是那些，你现在要知道说神不会说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那根柱子。但是问题不是，你不要 不是这个永远不是无期徒刑，不是。所以现在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那现在你可以走了。那现在呢，你准备神在你身上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呢，慢慢太阳要升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当然就带着我全家就走了，全家走了以后呢，你记得吗？这个拉班就追上了，然后就有了第二根的柱子。那么最后呢，他们就告别了。然后呢，你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就仍旧行路，就仍旧往前走。那么雅各呢，在他心中呢，果然你知道吗？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因为他哥哥。所以现在你现在跟谁说再见？舅舅再见。所以那个二十年根本是噩梦。我相信雅各醒起来是拉班，睡着了醒着睡的都是拉班，到处拉班名字。现在好不容易摆脱了把拉班名字，好了，所以他走他的路。你现在这个路是在回家的路上啊。如果在回家的路上，你要想起当初你为什么离开家？因为你骗了哥哥的主，所以哥哥呢恨你，要追杀你，所以你只好逃亡。那现在逃亡终于回来了，好了，现在你摆脱了拉班的影子，那哥哥那个旧的影子又回来了。其实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雅各啊刚刚过了 刚刚大概经过了往南走嘛，那个路子往南走，就是在约旦河的往南走，所以他大概刚刚已经过了什么？已经过了这个加利利海，所以在基列山给他的浪漫算是逮住了，就抓到了，然后大家立即第二分钟然后就走了。那么现在呢，他要回家，那这是近乡情怯。那么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实在说来，如果你真的看地理的话，我们好好看看地图。你们后面的圣，我们圣经后面第三个地图，你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你稍微知道地形，就清楚了。我相信我们的大家应该地图次序都一样的。这个第一个地图是古代世界，第二个地图呢是西乃和埃及与西乃。第三个地图就是迦南分区嘛。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好不好？那么巴亚兰，你看最上面是亚兰，那巴达亚兰不在这个地图上，巴达亚兰呢是在东北一点，尤巴拉德那边叫巴达亚兰。好了，所以如果他回来的话，一定第一站先到大马色，这是肯定的，没有第二条路，大马色。大马色以后呢，他就然后回来以后，那么大家还看了约旦河嘛？约旦河这个所谓基尼列海，基尼列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海嘛，像情一样，基尼列就是情的意思，所以这个像情一样啊。那么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你就看见你会跨过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支流。就约旦河的支流，你看见没有？亚斯他路嘛，你看亚斯他路没有？好，那么你看啊，从这个叫雅穆克河，那么这个河你慢慢流，快流到亚斯他路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耶稣那个时候在的啊，也就是这个什么，也就是基利西旁。所谓基利西呢，就是神呢就把这个谁隐藏在哪，就把以利亚隐藏在哪里的啊？你还记得吗？那个就基利西。好，那么这个呢是约旦河的伯大尼，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基列山，所以你雅各带着他们全家过了这条河以后，还没有追上，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就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所以还没有追上，还没有追上。那么所以大概啊，在什么地方？但过了雅穆河没有多久，那么在基列山他们就相遇了。那么以东在哪里？以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在希尔山，希尔山跟着以东呢？以东在哪里？以东是死海的南边。所以你看到没有，四海的南边，所以实在说来，那时候哥哥已经很远了。那么老实讲，他回来的哥哥会知道的。不过因为雅各心虚啊，他根本没有这个死地无银三百两，他回来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哥哥回来了呢？所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大概实在太紧张了，所以根本不必的，因为他哥根本在希尔山，希尔山就是在以东，以东什么意思？以东就是你要往南走，然后到了哪里？你到了靠近耶路撒冷，靠近耶路撒冷，然后不是有死海吗？死海还过了死海在下面，那么然后才是以东，那远的快靠近什么？快靠近红海了。那么大家稍微有点常识，这个远的不得了，在古时候这个路不是普通的路啊，没有那么近，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地理的话，你以为说好像他要回家，好像不是，其实没有。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住在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在死海左边，是希伯伦。所以实在说来呢，根本这个以扫也不在别十八了，然后呢，希伯伦这谁呀？爸爸也不在希，也不在别十八，二十年实在变化很大。我雅各到底二十年前的阴影又回来了，所以现在呢，他很害怕，很害怕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创世纪， 那是32章，他就很害怕，很害怕呢，他就回到了这个，就他，所以这个那个底子又回来了，所以圣经说雅各就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色列，他其实已经老早打听清楚，他哥哥已经不在别什么，那不在别什么就很好了嘛，他回到哥哥的，回到父亲那里，父亲也不会张扬，那么就没有，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恶人并没有平安。你当初是怎么骗你父亲住的？怎么那个结果就是那个阴影一直没有过去的，一直阴影的。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不罪不罪的话，你看那个罪一直是追着我们，像一直是追着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叫我们的良心平安，一定要这件事上要对付清楚才可以。那么你看这个影子又回来了，然后呢就告诉雅各说，还去报告，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那么最奇妙的，你到现在，然后下面说现在我打算来报告我王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但是他又加上一句，这句话完全是多余的，我有牛驴羊群储备，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你不讲这个还好，对不对？你如果讲这个的话，如果他哥哥真的喜欢你的牛驴羊群，那他不见就来，本来不要来，现在不就来了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在他的感觉里面，这是我的成就，20年了，你看见没有？我有牛驴羊群铺背，他忘记他有4个妻子，有11个儿女，那个才真正是他的十字架，但是他不提了，那个实在是他受苦也受够了。但是现在他提的是我有牛驴羊群储备，现在打发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他然后呢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那么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你们，迎着你来。那这下子就在雅各非常的紧张，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他立刻就把他自己的人就分成2队，那他心里所想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万一哪一队这个遭遇到不测的话，他起码还有1队。然后后面你看好这个雅各，他这个鬼家的雅各他又回来了。那么他知道他哥哥来的时候，那么他先用什么？先用礼物呢去打动他哥哥的心，先把他哥哥的心打软了再说。然后呢还把这个礼物还分了好几群呢，一群一群的，所以先是一群叫哥哥的怒气消了50%，那么再一群是另外25%，希望2-3群以后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雅各他用尽了各种的办法，然后最后呢我们最后到夜间的时候，他还就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各的口，先打发他们过河，他一个人没过去。所以你看见吗，他已经算好了，是一群一群的这个礼物先在前面打先锋，然后呢他妾的儿女在前面，然后利亚和利亚的孩子们在后面，然后在后面呢是谁啊，是拉杰和拉杰的儿和约瑟，然后最后是雅各，而且他们和雅各中间还隔一道雅伯河的还过了雅伯河。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人他的就计谋他的算，你可以知道现在你知道全世界他最爱谁了，所以你看就最清楚最清楚了。现在他可以说最后他还可以拔脚跑着，没有想到结果神遇见了他，他可以逃他的哥哥，他不能逃过神的手。所以你看他用尽了各种的办法，那么希望能够逃避他哥哥的愤怒，他想尽各种的方法。所以我们说雅各是个城府很深很深的人。从前在这个韩战的时候呢，美国人呢他常常看韩国人跟中国人一样是大男人主义的，所以呢有一天他看见这个，有一天呢他看见一个先生啊骑在驴子上，他的后太太在后面拼命追，这个美国先生看了不喜，美国大兵看了不喜欢。后来到现在打仗的时候，哎，看见又碰到这一对，就这一回不是了，这一回是太太走在前面， 这个先生呢在后面。那么后来这回就问他，就问他先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前面有地雷。那么如果有地雷的话，当然第一个先是他先让他先太太去试的。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典型的雅各，雅各就这样子。所以你到最后，你看见他最爱的根本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来和他摔跤，这个是没有。神这次真的遇见他，因为到底神要在他最力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要摸他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二十年里面，你看见了神借着拉班，借着利亚，借着谁啊？借着这个伊拉杰光照他的时候，他吃了许多的苦，但他的力量还是很大。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设计，你可以看着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他最后他，所以他是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必须要对付他，要抓他一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居然胜过神，这是两个。我们的肉体强在一个地步，你看见了，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手，神几乎也不是我们的敌手。我们不会相信，我们不会打败人。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你神不是你敌手，神让步，不是因为真的你得胜。如果你真得胜了，为什么你退却了？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来看，的的确确那次摔跤，连雅各都胜过了神。所以这给我们看，一个人强在个什么地步，一个人降在个什么地步。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强的一个地步，连神似乎都不是我们的敌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谈条件，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神讲理，我们可以有很多办法把我们的良心把它填平。你明明知道这神的意思，你还是不信，你还是不服。所以不要忘记，这是雅各，我们这个人会变的，我们这个人就像雅各一样。那么甚至于呢，等到这个他的大头就扭了，你看看这应该完全投诚了吧，应该没有什么结果呢，天快亮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去，这还是抓人的性格。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要抓，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起码你要给我祝福才可以。我现在腿瘸了，但是现在你要陪我，你要用祝福来陪我。所以就是你看你，这就是雅各，这就是雅各。所以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然后谁说，你不，你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那弟兄姊妹，神要你得胜，你与人要你得胜，但是问题是这个得胜实在说来是失败。弟兄姊妹，你越得胜你越失败，你越失败你越是来投诚，你越是来投降。所以呢，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宾威勒，宾威勒就是他说我面对面的看见了神。那弟兄姊妹，雅各终于面对面看见神，那个看见就叫他整个人倒下来了。那个时候神在大被窝那里就摸了一把，所以一直到现在啊，以色列人不吃大被窝的筋，他们把那个筋一定要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到了开封以后，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给他们起名什么名，因为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什么教，搞不清楚，所以后来就叫他们挑筋教。就是他们专门是不吃这个金的，那原因从哪里来的？原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圣经说，芋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宾威勒，他大腿就瘸了。这是你读雅各一生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节圣经，描写的最动人，这描写的二十年神在他身上，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雅各二十年太阳都没有出来过，现在太阳果然出来了。弟兄姊妹，看见吗？本来是漫漫的长夜，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不一样了，雅各的腿瘸了。雅各的腿会瘸吗？这是世界天大的新闻。 一个七十七岁的人，神能够在他身上做，做到现在，你看雅各不一样了。现在雅各回来，雅各是回来，但是不是同样的雅各。雅各回来，他每走一步路，他都知道这是恩典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雅各这个人已经是被破碎了，雅各这个人已经是不完整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难处在哪？我们难处就是刚硬的坚强的一地，不像雅各一样。所以你看见了，人没有办法，人都输给你，丈夫输给你，妻子输给你，儿女都输给你，你就是赢了。甚至有一天连神都要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雅各他学了一个功课，如果我真的胜过神的话，那为什么我非得失去呢？所以现在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倒下。他现在开始过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所以神说你要感激叫什么？感激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 The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掌权的意思。那么这是以色列。这么好了，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不是雅各完全改变一切就好了吗？但是你再读下去，雅各的本性还是露出来的。所以神的工作是慢慢慢慢的，这是第一部分。这个只是，当然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有人告诉我们宾多伊德那里的以石头啊和什么一样硬呢？是 那里的石头是和这个和黑门山下那个石头是一样，是侏罗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磐石，是的，万古的磐石。那么在黑门山下的万古磐石是基督来上的，那么宾多伊德那块石头是雅各，那个石头是顽固不化，根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感谢神，信不信现在神可以把它变成柱子。所以现在第三根柱子呢，没有多久以后就要出现，所以它就已经进到第三个时期，那就是剥夺的时期。那么好了，虽然这样呢，它还是雅各的性情不是一天就改变了，那个老样子还是有的。按理来讲，他学会了以后应该可以放心呢，为什么他没有担心的？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话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做的，什么礼物啊都白送的，何必要送呢？因为神不是告诉我平平安安带你回去吗？神说我要保佑你，而且平安带你回去，谁说平安就是平安？他完全忘记。所以你看我们就这样，谁应许的你就是忘记，到时候呢二十年后你还是用你自己的办法，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一次回来是主叫他回来，主叫他回来，主不会叫他直上断头台，不会的嘛。主叫他回来，主最后的目的要见成就，所以这些根本通通是多余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人神说的话都是耳边风，说的话都是纸，这就是我们听到，你看听了多少道，这个人应该改变很多，你听了那么多应该很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觉得你要真的试试一个弟兄姊妹，你就看好，你就让他，你给他一段东西，你做做实验你就晓得，你就晓得。按理来讲我们应该很熟练，但问题在哪里，就是神的话都是耳边风，一下就过去了，喜乐快兴奋过两天就忘记了，然后自己的办法就出来。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再看下去的话，根本不需要啊。那么然后呢，你就看最后我们知道说雅各跟兄弟相见不，雅各跟他哥哥相会，有没有事情呢？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呢你看他你看他的做法真是叫人叫人，那他见到哥哥，还见到他在要去见哥哥前一连七次伏伏在地啊，然后才救济他哥哥。你看雅各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说，但不光这样啊，你还他都这个，然后先是这个两个孙子和他孩子来到他面前下拜，然后利亚和他的孩子也来到面前下拜，约瑟和拉基也来到以前家下拜，然后呢然后这个 然后他就问，就以扫就问他说，那么你这些什么东西，就是他说我所遇见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只要我主在我们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就归给你吧。然后下面你心里雅各怎么说，他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个肉麻不肉麻？你想想看，这人是不是有什么话不说，是不是只要达他目的，只要哥哥不恨他，他说我见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什么话是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且你容纳我。所以腿是瘸了没有错，不是说这样就完了，神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看雅各依旧是归上雅各。那么这个时候你以扫当然就说好了，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那么礼物也收下了，你就跟我走好了。那雅各呢，是目的是要只要消消哥哥心头之恨就好了，他不要跟哥哥去的。那不要跟哥哥去他又不讲，他怎么说？雅各对他说，我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在正在乳养的时候，若追赶一些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我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所以很有道理啊，所以雅各什么话都可以讲。那么所以他做律师一定是很好的，他怎么样都可以。然后还不光这样啊，还骗他哥哥，他说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这根本是谎话，完全是谎话。只要把哥哥打发走了就好了，你只要把他打发走就行了。然后他自己就拐完了，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拐到世界去，他根本没，按理应该直走往南走嘛，然后就过了死海，最后到了红海，就到哥哥那里嘛。所以这个都是谎言。然后呢，他哥哥当然就离开他了，结果他就到了舒格这个地方。那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在就到了实践。那么其实呢，他虽然骗他哥哥不错，可是他这条路啊，倒是他祖父走的路。他祖父刚刚到迦南的时候是先到世界那说的，那完完全全一样的，你如果仔细去看，等一等就看好了。所以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啊，虽然他不明白他的前途，他当然诡诈啊，用各种方法，那当然神的旨意本来就没有意思要叫他去西尔，是他自己骗了哥哥，其实他可以到不去，对不对？但是最后你看神的带领什么，他不知不觉的他就走在他祖父的那条路上，因为神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在亚伯兰身上怎么做，在以撒身上怎么做，在雅各身上也怎么做。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世间。那么世间代表什么？世间代表神的肩膀的意思。那么结果在世间这里，神就他的就出了事了。那么这个事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他的女儿被玷污了，然后呢这个事件要娶他们家的女儿，然后就来到雅各这里提亲。那没有想到这个利亚，就是这个迪娜，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兄弟哥哥们就是兄弟们，他们非常生气，所以他们用诡诈，最后呢就可以说杀了他们所有世间的人，而且夺了他们的财产。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很清楚。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这个雅各就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和比利洗人中间有了臭名，我的人因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被灭绝。所以现在第一，他的孩子就是西面和利未，真的让他在那个地方留有臭名，而且他们活在恐惧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灭要来报复他们。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开始神另外一方面的工作，那是教科的工作。 那么这个并不是这个雅各错，不是因为雅各错了，所以他的女儿，女儿造成了雅各错没有关系，这是积极的一面。那么还有呢，他儿女们，他的孩子们做的事，现在这样好像也算在他的身上，这也不是他的错。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在雅各的身上有正面的，有积极一面的工作。那为什么经过这些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三十五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神就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这雅各的路，雅各神是主动来找他，他没有准备好在伯特利神去见他。他正在看见他的舅舅气色不如从前，结果神又向他显现，我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要回去了。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你然后呢，你看见他最后呢，终于回来了，终于到了世间，结果又遇见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又遇到这些事情，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哎，就在他还在那里恐惧中间。他觉得这些事情领导他，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起来，你上伯特利去。”那这一回神怎么说呢？要住在那里，这是很特别的意思。上一回伯特利只是经过，这一回神说你可以住了。伯特利是神的家，也是神的殿，而且雅各说这是可畏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是神的家，如果有神的同在，肉体没有所害怕的。所以因此你看，你如果教会真是教会，如果教会真的有属灵实际，它一定是神的殿，它也一定是神的家。那这个地方是肉体很难待住的地方，肉体待不住的，教会你只能访问一下就是了，教会只能待一下就是了。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打游击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能，我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严格说来，就是你教会是家，你赶也赶不走，怎么样你都不能走，这是神的工作信息。因为如果你在这里不学功课，你到任何地方都学不到功课。有的人说不，这个地方不行，我要换一个地方。但就是神今天把你放在的目的就叫你学会了，你毕业了。如果你没有毕业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打游戏，你这里聚聚，那里聚聚，那里聚聚。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从来没有学好功课。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因为我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找到完全的教会，因为你进去了就会变得不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功课没有学的话，你想想看，没有学的话，你总是觉得没有个事情，没有个教会我满意的，不错。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个教会能对你满意？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你说伯特利，就是第一根柱子来说，你只能经过而已。但现在不是了，现在雅各学了这么多的功课。所以说现在你可以回到伯特利，所以呢他果然回到了伯特利。那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就给他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什么叫伊勒伯特利呢？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因为神提醒他说他是伯特利的神，就在这里神向他显现。那为什么是伯特利呢？因为神记得雅各第一根柱子。所以现在呢他终于回来了。因为什么？神不是告诉他说我要保佑你一直等到你回来吗？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根柱子、第二根柱子、第三根中间，神为着他的旨意要完成他的旨意，他是平安的，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你看雅各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所有都是多余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害怕了。如果你真的在神的手中，如果你看见神在你手中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计划， 这样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旨意计划，在完成神旨意以前不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难处就是什么？我今天难处就是一直注意我们的弊处，一直注意我们的弊端，一直注意我们的难处。好了，弟兄姊妹，你越注意，我们越忘记。因为雅各就这样，他一直注意，起头是拉班的名字，然后呢又是他哥哥的名字，他一直活在恐惧中，一直活在这，活在那个。但是就是你想想看，你真的回头去想想看，神当初老早就答应你，你根本都忘记了。然后呢，一路上回来，不是又回来？你现在学习波特的人，表示不是回来了吗？感谢主。所以神道他真的能够住在波特里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对雅各说话。然后当神对雅各的说，那这次不一样，那这次神对雅各说什么？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宾威勒的时候，不要忘，在宾威勒那一次太阳出来以前，神所说的话是什么？你将要改名做以色列。那什么时候以色列真的开始改名的？是第三任主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圣经里面改名有它的意思，改名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实际在他身上产生了。本来叫亚伯兰，现在叫亚伯拉罕；本来叫撒莱，现在叫撒拉。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那个就基本上一个东西改了。这圣经里面改名不是光是外面的名字，不是。所以真正亚伯，真正雅各，现在他的名字叫以色列。那弟兄姊妹是什么时候？是在第三任主，现在我还没讲第三任主，就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神升上去的时候，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那么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那这次不一样，不光浇油，还有浇上酒祭。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意思是说，现在雅各他的杯里面有酒了，神在他身上。他这个葡萄的生命慢慢的长大，然后压榨，最后变成一个酒。所以现在呢，你看你跟第一根柱子不一样，第一根柱子只是浇油而已，油代表圣灵的工作，酒也是代表圣灵工作，特别指着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那现在呢，你看这个葡萄酒是为了倾倒油的，不是为了喝油的，然后呢就能浇在柱子上。所以你看雅各是进步，现在不只是第二根第三根，而且现在是第三根的柱子。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你看见当雅各经过一些神剥夺的时候，这时候你看一步一步的神在雅各身上工作。然后呢，从伯特利后来他就往南，当然最后不要忘记他走到哪里，要走到他父亲来，因为 他我们说过他还是想念他父亲。不过路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这 一下一晃就是11年过去，是蛮长的一段的时间。然后呢，他后来就起行从伯特利就要往这个西伯伦去，结果到了伯利恒。伯利恒呢，我们知道是伯特利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嘛，那么伯利恒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是很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拉结难产，那么拉结正在他临危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便厄尼就是忧愁之子。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倒很勇敢，就替他改名叫做便雅悯，便雅悯就是忧。就是什么？就是右手之子。便雅悯是12个儿子里面唯一在哪里生？在迦南生的。所以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什么意思？便雅悯支派就是说，我不光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所有我的兄弟通通是在巴旦亚兰生的，只有我一个是在哪里？是在迦南生的。但是不要忘记，是在迦南生的不错。对于雅各来讲，他的意义不同。因为就在他的妻子要走以前，他说这是忧愁之子，雅各说这是忧愁之子。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雅各学的功课，虽然他在最深的苦难里面， 他能认识神的时候。不错，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忧愁。现在你看见恶人没有平安，忧愁再加上忧愁，除了神的管教，又有神的剥夺。但是他知道，这个忧愁的背后乃是右手，乃是神的右手，乃是神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拉结就死了。拉结死的时候，他给他立了个碑，那个碑跟原文是他第四个人的主题，第四个人的主题。那么然后呢，他就从那里就继续的往前，要到希伯来去。那么中途呢，就停在以德台那里支搭帐篷。那么他又听见他的大儿子刘辩上了刘辩他父亲的床，所以这件事情圣经说以色列也听见了。你看见吗？现在的雅各跟从前不一样，雅各听见了，如此而已。那最后呢？根据三十五章呢，他最后是到了希伯伦。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的意思。你记不记得，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道路啊？亚伯拉罕先是到了世间，然后呢，他独立坐台，然后到了伯特利，又是坐的台，然后到哪里？然后到希伯伦，又是坐的台。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雅各终于有一点像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当然是属灵人，是有信心的，没有问题的。雅各是在差得很远，是不是？但是你看见神能在他身上做，现在神能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多多少少在雅各身上只能看见亚伯拉罕的影子吧？那怎么看他的影子？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第一站是世界，雅各也是。然后第二站是伯特利，雅各也是。第三站呢，最后到了希伯伦，我知道住坛呢，是住那个四座坛嘛，不是头三座，第三座就是在这个希伯伦。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亚伯拉罕经过这三站，那个属灵意思在哪里？也许我们还不大懂得，我们到了他孙子所经过的，我们就很清楚。你看见没有？先是神的肩膀，然后是神的交通，最后是神的家啊，对不起，神的家，最后是神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的目的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他的交通。那尤其学习在苦难里面能与主有交通，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懂得与主交通，我们实在不知道，一直等到我们有病有痛有难处，然后我们才感觉到这个交通的可爱。我们从来不觉得能够与主有交通，只要五分钟就不知道给我们多少的安慰，这五分钟主不知道擦干了我们多少的眼泪。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最终的目的，神是要把我们把你杀在哪里，我把雅各在哪里带到的地方，就是要带的地方就是希伯伦。但神的手是不是就停了？他刚到希伯伦那一年，约瑟就跟约瑟四岁，就那一年，当他看见这个儿子们把那个沾着血的衣服给他看的时候，他说十岁了。所以从此以后就是什么，在22年之久，他觉得约瑟已经死了，约瑟已经死了。那不光这样，他一心一想回到父亲的身边，结果呢，他只和父亲在一起12年的时间，很短很短，他父亲就被神接走了。那么等到这22年快完的时候，你还记得一件事，就是有人要把他的儿子带走，最小的儿子。那个儿子是他一生很重要的指标，因为那个儿子的背后是代表拉结的产业，那个儿子的背后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便雅悯其实就是他，他就是便雅悯，右手之子。 他能说右手之子，因为他明明叫右手之子，乃是忧愁之子。所以难怪圣经说便雅悯的童子与他父亲的心相连，他不光是老年得子，晚年得子，更重要的，便雅悯所背后所代表的几乎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种种。那弟兄姊妹，拉结没有了，约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回到了那边，一回到了就希伯伦，约瑟就被吞噬，就被野兽撕碎了。那现在拉结生的仅仅的他最大的安慰就是便雅悯，那连便雅悯神都要把他带走了。所以他说最后都要把他带走。所以你看，这很明显是神，那个很明显是神剥夺的事。你记得吗？等到后来他知道说约瑟还在，圣经告诉我说他心里冰凉，他不相信，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最后呢，等他看见那个法老的车辆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知道他儿子还活着。他说罢了罢了，我要去见我儿子的一面。弟兄姊妹，你看看22年，他以为他的儿子死了，是22年以后他的儿子才从死里复活的。不光这样，他不光得回了约瑟，他最后也得回了什么？也得回了便雅悯。那这个时候喜出望外，那么弟兄姊妹应该赶快去见谁啊？应该赶快进去约瑟。那你想，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而这个儿子已经分别了22年都没有见面，而且他实在说已经被野兽吞噬了，现在听说他还活着，当然要见他一面了。你们有没有，你们做父亲的是不是一定也会去见一面？你们会不会说让我祷告祷告？没有人那么属灵，是不是？你看没有人那么属灵说让我祷告祷告再去看我的儿子，没有的。那么雅各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啊，说去见雅各，去见就是他的约瑟，应该去见约瑟就对了。结果呢，你看见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哎，稀奇的很哦。这个他呢就说是要下埃及了，现在要去说要去见埃下埃及，这次埃及的目的当然是要去见约瑟嘛。那么所有做父亲走了嘛，那他也是，那尤其雅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雅各现在要去见他的儿子，天经地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往南走，结果奇怪，这一回他们的18卷停下来，而且圣经说雅各害怕，雅各因为怕他停下来。我们认识雅各很清楚啊，雅各这个人，他的 T 恤上面没有 stop sign 的，他从来不会停下来的。雅各决定一件事情，你看啊，他说我要去洛杉矶，他一定直达，他不会坐什么旁边什么从那里的转机，没有的，他一定直达下一站，一定是。他说去埃及，你看没有多久一定在埃及。雅各是绝对不会中途停下来的，不会，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引导。还有一点不要忘记，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有一个神命硬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才会成功，你看见吗？所以他什么都可以抓，什么都可以骗，他硬的很，他什么都不怕，但这个他害怕，因为圣经明明说他害怕嘛。神对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所以可见他是怕了。那为什么怕呢？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怕，不是为了利益损失害怕，他觉得下埃及到底是不是神，他怕起来了，就是什么？他知道他的祖父下埃及蒙羞，他知道他的父亲神告他说不要下埃及，所以他就问说，到底我去埃及对还是不对呀？所以就是现在雅各是不是成熟了？现在经过神剥夺的手以后，你看雅各现在是不是学会引导了？本来这个人不怕的，但是现在怕什么？怕下埃及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下埃及我不讨神的喜悦？那不光这样，神不只是跟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而且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还有也必定把你带上来。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了，神告他说你可以告他说你我与你同去，不要害怕，但是不要忘记了 而且还要把你带回来。所以可见他为什么害怕，他害怕说万一我真的到埃及去，神的旨意怎么办？神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吗？神不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吗？那为什么跑到埃及去呢？如果神的旨意，家人怎么跑到埃及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雅各不一样，雅各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害怕，所以呢神才要在梦中向他显现。所以感谢主，他就这样子到了埃及。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埃及是代表世界，埃及这个世界对他的祖父蒙羞，他的父亲不可以去，但是不要忘记对于雅各就不是世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问题是这个人对还是不对？因为雅各这一回是对的人，所以他做的事是对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直问这件事对和错，世界是相对，对有的人世界是世界，对有的人不是世界。神说我要和你一同去，我和你一同回来。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怕神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你这是个罪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一直在那里担心这是可做那是不可做，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敬畏的心。那么当然你看你这是现在亚伯兰在雅各身上工作的结果。然后到了埃及以后，他就碰到了谁啊？就碰到了法老。那法老是那个时候最大，可以说是那时候最强的国家的王，对不对？所以他见到法老就好像今天人见到普希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雅各的习惯这样，只要见到谁能给他祝福，他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抓一把。所以他抓了他哥哥的脚跟，他抓了拉班的牛群和羊群，现在他只要有机会就可以。那这回机会又来了，这回机会又来了。如果他能抓的话，他有办法抓的话，那所有的除了他的儿子做宰相的还有别的更好的。但是不，这回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他给法老，不是法老给他祝福，是他给法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大的被小的祝福。所以你看见雅各到了这个埃及那17年，你看见了，他是个发亮的雅各，是个成熟的雅各。现在他可以给别人，从前他碰到机会他就要得就要抓，现在呢他碰到机会他就可以给，就可以供应出去。他能够给谁祝福呢？给法老祝福。然后法老问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其实他年日不少，就是130岁。他说，我的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假定你做一件非常不愉快，或者有一天你在炭火的旁边，你在炭火旁边，那么你做5分钟好像5年一样，对不对？这是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如果你做一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也许你喜欢看见你的孙子在你旁边，那么你见到你孙子，你觉得什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一个钟头呢好像5分钟一样。所以在你当时经过的时候，有的日子长，有的日子短，完全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不对？但是等到你将来回忆的时候就不同了，你明白吗？如果那个时候啊，你五分钟，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那个时候，比方说你在病院里面很辛苦，你觉得什么做那么久啊？但是呢，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因为没有内容嘛，所以你觉得很短很短。这个就是雅各的感觉。20年的管教加上33年的剥夺，弟兄姊妹，那个日子好像住在病院，那个日子好像漫长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是很长很长，但你回忆的时候是很短很短。 所以他说我是又笑又哭，一点都没有错。这是雅各，但是感谢主，等到雅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能这个，尤其是希伯来书讲到他怎样雅各一个信，结果就为给他约瑟两个儿子祝福。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雅各那时候也是眼睛昏花，看不见。后来呢，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他父亲面前，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立马拿西本来是长子，当然应该把长子立到马拿西，以法莲是老二，对不对？结果呢，圣经告诉他践踏着他的手，他把他的右手放在什么？以法莲是老二身上，然后他的儿子要改，要纠正他，他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父亲是糊涂的，他一点都不糊涂，他知道，他明白清楚的。虽然眼睛昏花，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怎么知道？因为雅各因着信，就为他的儿，为他的两个祝福。那不光不儿子，不光一个信，圣经说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那不光在床头上敬拜神了，他还把十二个儿子叫来，然后告诉他们将来也是。后来你知道这些事都应验。换句话说，这个时候雅各的眼睛没有昏花，雅各好像有了一个时间的望远镜，能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完完全全应验。所以就是现在雅各的眼睛是明亮，他是发亮的雅各。你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四十九章，如果你读四十九章的预言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后来完全都应验的。雅各怎么知道？雅各按了一下糊涂的雅各，他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他能为他们说的，然后他吩咐了众子的时候，那么圣经说他扶着帐篷敬拜神，还不光这样，他的脸把脚收在床上。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抓住哥哥的脚跟，他死的时候是从从容容，他把脚收在床上，他没有把床脚留在床外，没有匆匆容，而且在床头上敬拜神。他不一定因信而生，他却是因信而死，这是雅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你要解释雅各一生四根柱子，现在雅各的确是见证，现在最后的十七年是发亮的雅各，也是翱翔在空中的蝴蝶。所以你看见，如果雅各有希望，我们应该有希望。我们一生不过是七十年，雅各从七十七年以后又活了七十年，那七十年是神在他身上雕刻的七十年。所以但愿神在我们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先是我们的奉献，就是亚伯拉罕四个人四座祭坛所带的，然后我们往深处去，这就是井的生活，雅各以撒的四口井。那么有了奉献，有了深处的生活，那下面接着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雕刻七个，要雕刻他的柱子。换句话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基督的性格从我们身上能够养成，那么见证最后就终于产生了。我再说这个见证是在一个完全不可完全叫人跌破眼镜一个人物身上完成的，那个人不只是雅各，那个也是你，也是我。所以但愿我们把敬拜都归给他，我们接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